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2月23号，公元2003年2月24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青海省坚扎县发生藏回冲突，一人死亡，百人受伤；巴塞罗那举行西藏艺术展，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达100万。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英国 BBC 消息，据多家媒体报道，元宵节期间，青海省坚扎县发生藏回暴力冲突和骚乱，导致一人死亡。根据青海首都西宁警方说，在2月15号发生的一场冲突中，一名50岁的西藏男人被人用刀刺死。事后，警方逮捕了两名涉嫌凶杀的回族男子，目前正在接受审问。路透社获得的消息说，最近数年来当地藏回社区之间的关系一直吃紧，还说这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最为严重的一起凶杀事件。不过包括藏回两族人在内的当地民众说，这起冲突同宗教无关，还说两族人一向友好。目击者说，当时两批青年因为打赌而起冲突，涉及了100-200人，因为正是元宵佳节，所以当时有许多人围观。警方说，这些人当时因为打台球发生口角，双方发生冲突，有些人受伤。接着一些西藏青年就开始闹事，袭击回人开的商店和餐馆。美国的自由亚洲电台引述西藏的消息来源说，骚乱的导致上百人受伤，还说中国当局向当地增派了军队。不过当地的一名中国政府官员在接受路透社的采访时否认政府派出军队的说法。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正在西班牙首都巴塞罗那举行的西藏艺术展已经吸引了当地大批的民众参观。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本台了解，设立在欧洲西班牙首都巴塞罗那的西藏展览馆，在巴塞罗那一家最著名的银行 Caixa of Girona 和埃及展览馆的共同筹资组织下，于本月17号正式为西藏艺术展举行了揭幕仪式。此次艺术展将举行到3月30号为止。根据本台记者通过电话采访巴塞罗那西藏展览馆馆长图天王千石了解到，此次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为期一个半月的西藏艺术展已经吸引了大批民众参观。为了让更多的西班牙民众通过此次西藏艺术展了解和认识西藏独特的佛教艺术，还特别邀请了印度北部达兰萨拉朗杰斯三名僧人共同塑造观世音坦诚、达赖喇嘛宝座、部分佛像、坛卡以及唢呐等一些佛教器具，来让民众直接感受西藏寺院内真正古老的佛教艺术风格和建筑形式。设立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西藏展览馆馆长托天王清向本台表示，西藏艺术展在巴塞罗那本月17号举行的揭幕仪式上，当地民众不顾当天刮风下雪的恶劣天气，纷纷前来参观，并一致表示对此次展览非常感兴趣。截至目前为止，参观展览的当地民众络绎不绝，同时表示对西藏问题特别关注。据了解，巴塞罗那西藏展览馆馆长图天王钦在2月17号西藏艺术展揭幕仪式当天还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上在宣传西藏艺术风格的同时，还进一步宣传到了西藏问题。据图天王钦介绍，在西藏艺术展揭幕仪式上，以西藏传统礼节向特邀嘉宾们敬献了哈达。 在本台记者问及有关截止3月30号西藏艺术展举行期间有无计划增设新型展览时，秃天王清表示，我们计划在展览举行期间特别邀请达仁萨拉西藏歌剧院表演团前来西班牙，向当地民众奉献西藏传统的歌舞艺术，但是这项计划还没有确定下来。同时还计划在展览中特别制作西藏传统的各类佳肴，让民众了解西藏独特的食品风格。设立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西藏展览馆馆长秃天王清最后向本台表示，正在进行的西藏艺术展非常吸引民众，当地很多西班牙民众一向关注西藏问题，很多对别国展览馆开设的展览会不太有兴趣的人都倾向于参观西藏艺术展。对此，为了不负众望，我们有信心将此次展览会越办越好，为更加广泛地宣传西藏艺术风格，我们将会竭尽全力的。
中新网消息，中国卫生部本月21号公布了2002年中国艾滋病疫情。目前，中国艾滋病疫情仍然呈上升状态，但上升幅度有所下降。2002年，全国共报告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9824例，比上一年度上升了19.5%，其中病人1045例，死亡363例。截止到去年年底，中国全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40560例，比上一年度累计增长32%，其中艾滋病病人2639例，死亡1047例。中新网报道说，中国艾滋病传播以经血土经为主，主要是吸毒，占63.7%。经性传播途径占8.1%，经采血血浆占9.3%。根据专家的估计，截止到2002年年底，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经达到了100余万。卫生部从2002年开始，在重点地区展开了以县为单位，包括健康教育、行为干预、医疗护理、咨询关怀等为内容的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工作。另外报道说，中国目前已经组织生产了4种国产抗艾滋病病毒药物和部分国外抗艾滋病药物，用于重点地区艾滋病病人的紧急救治。卫生部要求各地要广泛地开展艾滋病宣传教育，加强艾滋病干预工作，有效地控制艾滋病快速增长的势头。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欢迎收听我台设立的听众园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我台将在每周星期日的听众园地节目中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中文部，为了使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声援西藏问题的各界人士能够听到西藏人民的声音，我台每天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15分钟的中文节目。西藏开播时间为晚上8:15第一套节目，11点第二套节目。印度开播时间为6:15第一套节目，8:30第二套节目。尼泊尔开播时间为6点第一套节目，8:15第二套节目。广播波段为晚上在25米和13米周围播放节目。我台的联系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athan Building Kangjin Kishung Dharamsala 176215 HB India。 收听我台的电脑网址是 www.vod.org。 我台的电子邮件是 vodchinese-section@yahoo.com。 如果用电话联系，请拨打00911892-222384或00911892-228179。另外，在台湾的联通网 www.taiwanesevoice.net 网址上也能收听到我台的节目，欢迎各位到时收听。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名誉人士徐水良撰稿的《名誉人士应该如何对待法轮功、藏独、疆独和台独运动》。徐水良回答来信询问名誉人士应如何对待法轮功、藏独、疆独和台独运动。本来想细想谈谈前些时间来信所提上面这些问题，因为他们有普遍的意义，所以还打算发给其他朋友一阅，但太忙，只好简要地回答这些问题。名誉人士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也没有统一的意见，因此这里只能谈一谈我个人的看法。其实法轮功、藏独、疆独、台独，除藏独外，其他都是在中共支持下搞起来的。疆独，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原来是国民政府时期由国际共产党和中共合谋搞起来的。中共建政后吸收了疆独的干部，后来又对其中一些人进行了打击，疆独中的一部分人坚持搞独立，断断续续地逐步延续至今。而台独，首先由中共及台共领导，如最早领导人谢雪红提出来搞起来，及到六七十年代台独以民进党前身党外面目出现时，中共在海外一些使领馆还公开或秘密地给予支持和帮助。而法轮功也是先得到中共尤其是其政法系统支持才发展起来。是将乱而妖术性，大陆形形色色的特异功能法轮功组织都是在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中共官僚倡导下闹起来的。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中共当局及官僚的做法，很早就遭到主张科学和民主的自由化知识分子及一些名誉人士的坚决反对。到后来，几乎整个中国科学界都对特异功能等伪科学持反对态度，他们本着五四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对钱学森等官僚们的做法提出批评，并呼吁打击以伪科学搞欺诈的行为。笔者在大陆法轮功等功繁盛行时，也曾经批评这些法轮功组织的伪科学或迷信。如中共当局听取自由化知识分子的意见，至少像台湾那样，大陆气功大师在台湾表现隔空抓药，就立即以欺诈等罪名拘捕起诉，并且以确凿的证据判刑。不过我们的原则是国家和宗教及意识形态的分离，批评宗教迷信不是国家的任务，而是科学的任务。国家不批判或支持特定的意识形态，只是像美国那样严格地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禁止在公立学校讲台上宣传宗教。当然政府可以有自己的倾向，那是老百姓在特定的时期通过选举做出的选择，政府应该大力地支持和发展科学事业。现在来谈谈台独、疆独、藏独等问题。在汉族人民中，迫切需要进行反对盲目民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教育。到美国后，我发现由于中国人过去缺乏这一方面的实践和教育，问题非常的严重。在美国的华人，一方面反对白人对自己的歧视特别的过敏，另一方面却特别的歧视其他的族裔，尤其是非洲黑人和西裔。在国内，北京人歧视河南人，上海人歧视外地人、乡下人，这种粗俗强烈的歧视偏见在美国其他族裔、在白人中是很少见到的。汉族人必须学会平等的、非常友好的对待少数民族及全世界的所有民族。目前中共的许多政策，尤其是拒绝与达赖喇嘛那样优秀的藏族人民的领袖打交道的政策，令人难以理解。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中国名誉人士徐水良撰稿的《名誉人士应该如何的对待法轮功、疆独、藏独和台独运动》。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